荣轩对程心说，因为有一个小演员有事儿不能来拍摄了。程心不是有个叔叔在北京吗？能不能来救个场啊？一听是杂志的事儿，程心硬撑着给叔叔打电话。叔正好没事儿，一听能露脸，拍马赶到。伊娜看程心拍会儿歇会儿，问这合适吗？荣轩也没办法，都是为了杂志。伊娜说，让人家叔叔冒充父亲拍照也不太合适吧。荣轩说，读者又不知道，没什么大关系。伊娜说，他爸妈刚离婚，他又很在意这个事儿，你让他跟他叔叔假扮妇女，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撒盐吗？伊娜，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听荣轩的话有点硬，伊娜便闭了嘴。崇文拿宝丽来给叔看，叔倒是挺高兴的，问大家他和程心像爷俩吗？荣轩说特别的像，程叔眉开眼笑的，说到时候一定多买几本来送人。荣轩过去给程心吸油，小声的道谢。程心说没事儿，应该的。荣轩问，那他这部分采访内容怎么办呢？程心说他自己来写。荣轩有点感动的，拉着程心的手说，你可真好啊，真是励志姐呀，大家要都像你就好了。程心还得陪笑说自己不爱的啦，把大家都糊弄走。崇文收拾东西慢，留了下来。程心倒没避崇文，轰然躺下。崇文在旁边有一搭无一搭地收拾着屋子，在电脑里选了一首徐少斌的《北京之夜》，很小声地放着。当程心听到，这北京的夜很凉，如果你累了就早一点回家，突然就哭了，声音越来越大。崇文递了纸巾给他，他接了，默默地坐起来，还是哭。崇文就在旁边等他哭了个够。好久，程心安静下来说，
我想回家。
这是程心第二回说想回家了。崇文想安慰几句，才发现确实是不擅长。他在程心的旁边坐下来，刚探过身，秀蜜就乒铃乓啷地进来了。一见到这情景就问道，怎么啦？你俩吵架了？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呀？为啥要吵架呀？程心急得家乡口音都快出来了。妈，没有，您搞错了。秀蜜说，别不承认，他早看出来了。于是问崇文，哎，你不喜欢我家程心啊？程心，你不喜欢崇文呐？崇文完全乱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，阿姨啊，程心发烧了。听了崇文的话，秀蜜冲上去就去摸程心的头。崇文看见程心，微小的闪了一下。秀蜜顿足说，你咋不跟我说呀？啊，哎呀，躺下躺下，真是的，你这孩子。他不放心地问崇文，这没别的事儿啊？不是吵架了？
不是。
崇文拿了东西就狼狈地逃窜了。程心气地说，妈，你让我以后怎么跟人家说话呀？
怎么了？不是就不是呗，多大事儿啊就不能说话？得，妈给你做饭去。
程心想追着秀蜜吵，可是又没有力气，就绝望地躺下了。晚上，汤米临时有个活，必须明天交片子，连摄影师带模特，就只能找崇文了。可是葛一清脸过敏，起了好多的大疙瘩，不愿意拍。反正后期都能修，又是拍裸妆，崇文还是想让他去。葛一清说，裸妆那也是妆啊，怎么能够挣钱不要命呢？其实葛一清是在拿糖，他自恃崇文没什么办法，只想他再求求自己。偏偏崇文心里不痛快，竟然摔门而去。路上，崇文跟汤米各自打了一圈电话，谁都找不着。到棚里，汤米放了心，这不是有励志姐吗？崇文替程心回了，说他病着呢，没法拍。汤米让问问再说呗。崇文说，我不问，一问他肯定答应，你来顺受惯了。 汤米一听说他去问。配合裸妆的主题，崇文想拍一组在水中的脸，可是励志姐程心还病着，她不好意思提。汤米说，活儿就是要么甭干，要干就别水了。崇文不好意思，他去说，反正程心懂事儿。程心二话不说，奋不顾身地扑身向水。从水下看，程心的脸有一种惊人的纯洁，长发如墨浸染开来。崇文躺在水箱底下，呆得甚至忘记了按快门。程心向崇文做了一个发问的眨眼睛的表情。崇文以为自己也身在安静的水下，只听见心脏闷实的跳动。收工之后，程心头发还湿着就躺下了。崇文过去叫他把头发吹干了再睡，同时放了几百块钱在程心的枕头边上，压低声音说，这是今天的劳务费。程心的脸不知道是臊的还是烧的厉害，红的都快要破了，说道，我没有吹风机。汤米从包里掏出来一个骂道，你傻呀，我有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我给你吹。程心没动，说没劲儿，汤米就给留下了，让病好了再给他。崇文跟汤米走，一直到楼道里都没有说话。汤米突然问，
怎么了，还心疼啊？
崇文没有反应过来，你说什么？汤米笑着头里走了，迎面碰上了心事重重的秀蜜。秀蜜问崇文怎么又来了，是惦记程心吧？崇文很窘地解释说，来干活，还让程心帮了忙，不好意思。秀蜜拍着胸口说，
你的事儿，我们万死不辞。
弄得崇文是无地自容。崇文回了家，屋里黑着，他也没开灯，他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。葛一清不知道在哪个角落突然发出了怒吼，
不许抽，想呛死人呐。
崇文默默地把烟头给掐了。伊娜在开心网上向她最爱的摇滚乐队果丹皮主唱申请加两回粉丝了，对方始终不理，她就一会儿来一回，锲而不舍地想引起人家的注意。小熊问她，你认识人家吗？伊娜说，关注了不就认识了吗？后来伊娜觉得是自己的头像太没有吸引力了，管崇文要了一张大胸妹把胸直接撂桌子上的图。小熊说，这个人要真因为这头像关注他，那也太低级趣味了。伊娜不在乎，哥们儿就喜欢俗的。这招果然是奏效，一天之后，伊娜成功的被主唱关注，在线聊了一晚上。也不是特矜持，热情爱聊。小熊问他，告诉人家不是照片上那人了吗？伊娜装傻说，啊，有必要吗？小熊让他试试。伊娜开机要显摆一下，谁知道竟然找不到网页，正要拿别人的电脑试的时候，安说，甭试了，我找人把他给屏蔽了。伊娜大惊，问，这是为什么呀，为什么呀？安说，多明白呀，上班时间不能上这种社交网站，下班以后再偷菜挪车聊天去。伊娜正巴道，我这工作呀。安诧异地说，呵呵，您还挺能吹啊。伊娜知道这是让人给举报了，问谁干的，没有人承认。伊娜痛心疾首，这也太不团结了，这什么集体呀，居然有人打小报告。
自己招了比较好啊，别让我查出来啊，要不然啊，咱们关系倒退十年，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
程心的病还没有大好，秀蜜没出门，搬个凳子在边上看着。程心几回打发他出去转转，他不肯，一本正经。程心问，你有事儿啊？哦，对啊，我最近不是每天都出去听课吗，我收获特别的大。嗯，哪方面的收获呀？在做人上。程心马上明白这多半是遇见骗子了，但秀蜜坚持说不是，就是学会了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心。程心警惕地问，妈， 难不成以前您不会吗？秀蜜坦白说，以前没那么真诚，还是太在意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了，以为能把自己做好就不错了，看不到别人。现在可明白了，其实有好多人是随手就可以帮助到的。诚心问，比如说呢？
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这款玉石床垫，它是真的能让人健康长寿，排毒养颜。
行了妈，您还说不是骗子。
不不不不不，不买没关系，交交心，聊聊生活中不高兴的事儿，帮着排忧解难。
秀蜜还是否认，诚心让他直接说多少钱一个。
8000。
秀蜜想，就算是为了提高思想境界，也应该买一个呀。诚心不禁庆幸，没房还真不是件坏事儿。秀蜜早就想到了这一层，他没房没关系，诚心他叔有房啊。诚心吓坏了，以为秀蜜要送给人家一个。秀蜜说，
那妈是送不起的，我就是想劝劝他们，让他们买，加入我的下线，这是一个共同进步的问题。你婶那个人那么冷漠，我觉得呀，他需要热情的感染。
诚心说，要是想绝了这门亲戚，倒也不妨一试。秀蜜并不怕拒绝，一次不行，再去一次啊，有什么呀？诚心问他，就那么想听难听的话吗？秀蜜说，还好吧，不难听，扛得住。诚心无奈地说，
妈，算我求您了，以后您也别去了行吗？人家好歹也是帮过我的，您真不应该拿这事儿去骚扰人家，我以后还怎么好意思见人家？
秀蜜不明白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实在不行，咬牙送他们一个也不是不可以呀，让他们看看他秀蜜不是为了挣钱。人都需要朋友，需要温暖。人这个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
诚心直眨巴眼睛说，要是有这钱，还是先租房吧，别跟人家这儿住了。
秀蜜反问道，
啊，租了房再买呀？
伊娜这期的选题就手报了果丹皮乐队，安没听说过，问大家伙儿都不置可否。就荣轩说知道，英范儿，特受品牌的欢迎，经常去各种发布会拍大片，挺合适的。伊娜万分的感激，但私下里荣轩告诉他说，果丹皮的主唱很花的。伊娜装糊涂的问，
So 关我啥事儿啊？
荣轩觉得这伊娜是要利用职务之便搞作风问题。伊娜大言不惭地说，
我名正言顺，什么职务之便呢？
伊娜怕一个人拿不动四个人的衣服，叫小熊跟他去借。小熊听说借 Prada 和 Armani， 不信，说人家怎么可能借衣服给坚果呢？伊娜得意地说，
我谁啊，我伊娜呀，我跟他们说要敢不借给我，我就给你们跪下，他们能不借吗？何况啊，我还答应他们各做两个批的免费硬广呢。
小熊惊呼道，
啊，可以这样吗？
伊娜说，当然可以了，问题在于一定是大牌，安巴不得大牌来上呢。小熊问，他们真不给钱吗？伊娜骂道，
哎，你脑子瓦特了吧，咱不给人家钱就不错了。
小熊知道伊娜做这么多都是为了那个主唱，伊娜坦然承认道，
人长那么帅，谁忍心给穿得磕碜呢？你忍心吗？反正我不忍心，我这个人呢，心眼好。
心眼好的伊娜把 Prada 家所有的 M 号都给借光了。崇文的手机在桌子上响，葛一清听听浴室里的声音，崇文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，便拿过来看，励志姐，他好奇心起就接了。对方听是他，一时语塞，半天才说是诚心。葛一清说，崇文洗澡呢，有什么事儿要转告吗？诚心说，没事儿，就是谢谢他。葛一清没懂，再问挂了。一会儿崇文擦着头发出来了，问谁电话呀？葛一清说是励志姐。 崇文应了一声，也没再问。葛一清问，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呀？崇文说，
李志呗，有什么事儿啊？
没听懂他说什么，说谢谢你。葛一清等了一会儿，看崇文不吭声，问道，他谢你什么呀？崇文说，就是程心昨天发烧，还帮着拍片子，就给程心买了点药，晚上拍片和给钱的事儿按下不提。葛一清笑了，呵，人真好啊，就这点事儿。崇文问，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葛一清说，这事儿用得着打电话吗？上班说不行啊。崇文让他问程心去。葛一清哼哼两声说，哼，我看有事儿。崇文骂了句无聊，便上网去了。葛一清自言自语地说，励志姐，励志准备干嘛呢？荣轩又给安打一电话，讨论上班时间网购很影响工作的问题。安夸他想得周到，边夸边各屋找妈，嘴里答应着荣轩绝不会把他给卖了。最后他在自己卧室找着了，老太太正坐在床上发呆。安调笑地问，这是干嘛呀？还想孙大爷呢？安妈两眼发直地问道，你和那 David 怎么了？安骤然有一种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的感觉，先嘴硬说没怎么。安妈拍案而起，你这屋里一点男人的痕迹都没有，赶上我那儿了，还骗我。安又说，就是出去开几天会。安妈不信，开几天会能连内衣内裤领带衬衫全都带走吗？安颓废道，妈，你怎么老改不了翻人抽屉的毛病啊？安妈说，甭管我咋地，你赶紧说实话，到底怎么了？安坐下来看着自己的膝盖说，他想离婚，我们分居了。说完半天都没听见动静，抬眼见自己妈妈的眼睛里头吧嗒吧嗒的正往下掉眼泪呢。安这叫一个难受啊，叫了声妈。安妈的眼睛里又掉了一堆的眼泪，胡乱的一抹，囔着鼻子问，为什么呀？安说，没为什么，就过不到一块儿去呗。安妈问，他是不是嫌你啊？这句话激怒了安，他嫌得着我吗？安妈质问道，他是不是嫌你以前给人当过第三者？安长身而起，拂袖而去，一会儿又跑回来颤声说，你不许给他打电话。 David 两年前升任首席记者之后，有了一间可以俯瞰使馆区的大办公室，看秋天绝好，道路两旁的银杏树叶落满街，黄灿灿的，是北京难得的好风景。 David 终于混上好风景了。想当年刚来北京的时候，他二十出头，先混语言学院，那会儿五道口一带还是荒地，周末的晚上老骑车去嚎叫看朋克，一扎啤酒待一个晚上。现在听说那儿的房子也两三万一平了，可回想起来遍体还是枝突叶尽的洞。后来转战西三环的北外，那儿韩国人少了，闲时上有一宾馆转悠。那儿的春天真美呀，大棵的樱花树开不住，开了就落。他在树下碰见了安，那天安刚打完网球，一身黑麦色的皮肤和现在狠狠的白迥然不同。后来他就天天找安打球，美其名曰教口语，反正干嘛都是安掏钱。安住那儿有人出房费，每隔一两个月安就打发他出去住几天。 David 早不在学校住，就悲愤地找个最破的小旅馆。他爱过安吧，尤其在那几天里，所以一毕业他就向安求婚。安的眼珠特别的黑，盯着人的时候瞳孔放大，更像一个小婴孩的眼睛。安没答应，却带着 David 从友谊宾馆搬回了胡同。那会儿 David 真年轻，真高兴了， 在胡同里认了一堆的大哥大爷儿。后来安介绍他到这家美国杂志，从实习生做起，干得星星头头，不知不觉地混到杂志社替他在外交公寓租房了。他们应该是开心的，顺理成章地结了婚。但是结婚就像气球在 David 的脸前面突然爆了，狼狈过后从此索然无味，并因这无味而恼火。这么多年惯性的向前就为了这个吗？有高潮也不代表过程爽啊。 David 开始很介意从前，不仅是自己的，也有安的。以前也不是不介意，但是没站到可以介意的地位，而安就是变得顺从小心。他在外人面前和在 David 面前是很不一样的，因为了解他过去的朋友只剩 David 一个了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